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曾经为着你自己的出生背景来感谢神。我相信我们出生在我们现在的家庭，我们所属的这个家族，甚至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民族的背景，我们属于哪一个国家的百姓这个其实都是上帝的计划。好，有没有为此来献上感恩呢？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思想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今天的经文。
创世纪十章一到三十二节，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雅弗的儿子是歌灭、马各、马代、雅完、土巴、米色、提拉。歌灭的儿子是雅什基拿、利法、陀加马。雅完的儿子是以利法、他施、基提、多丹。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含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南。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萨弗他、拉玛、萨弗提加。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底旦。古实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甲、贾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先，这就是那大城。麦西生路底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西人、帕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加菲托人。从加菲托出来的有利士人。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萨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尼人、亚瓦底人、喜玛利人、哈马人。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萨，又向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的路上，直到拉撒。这就是含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主，他也生了儿子。闪的儿子是以兰、亚述、亚法萨、路德、亚兰。亚兰的儿子是乌斯、户勒、基贴、马斯。亚法萨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坦，约坦生亚摩达、沙列、哈萨马菲、耶拉、哈多兰、乌萨、德拉、俄巴路、亚比玛利、示巴、阿菲、哈菲拉、约巴，这都是约坦的儿子。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
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可以说是整个世界民族的一个家谱的源头。我们也看到从挪亚之后，闪、含、雅弗三个儿子就扩展了，扩散到全地，因为当时洪水已经灭绝了人，所以重新的又开始。那他们的这个几个分支呢，就扩散到全地。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了 很多的名字啊，这些名字呢，其实不只是啊闪、含、雅弗他们的儿子的名字啊，其实也分别代表了后来的不同的民族甚至是国家啊。所以不管是从这个雅弗的啊儿子们啊，这些现在就是可以说是啊散居在啊现在的欧洲啊这一块的地方啊，包括啊俄罗斯，包括印度啊。那雅弗这个字其实就是后来翻译作啊希腊啊，所以我们会知道这个是一个整个欧洲的一个源头。那在这里面记载了大概有啊14个不同的名字。然后我们看到韩所的儿子们呢所散居的各地，就是大概在这个非洲啊，还有是啊小亚细亚的啊这个啊东部的这些地方啊，在这边我们也看到有大概有30个名字啊。然后最后我们看到是闪的儿子们啊，他所散布的地方就是在差不多是在这个两河流域啊，是啊在啊阿拉伯半岛这一块地方啊。这里面也记载了大概是26个名字，总共加起来是70个啊不同的族群啊，也可以代表后来不同的国家的一个起源。那当我们在读这样的经文记载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因为圣经当中是很看重这个家谱的记录啊，因为家谱代表的是一个追根溯源的啊一个目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是很看重我们的这种啊追根溯源的啊一个很重要的啊，可以说是追溯那个源头、追溯血统的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啊，所以我们在读家谱的时候，不要因为很多的名字就略过了啊。其实读家谱是很有啊特别的意义，也可以从当中来学习。那读家谱的时候呢，啊，大概有4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就是你怎么去读。第一个是你可以特别留意它那个整个记载的笔法的那种变化啊，当中可能有一些重复出现的地方，或者有特别变化的地方，就特别要留意啊。像在这段经文里面啊，如果你注意到第5节，还有在第20节跟第31节啊，都是在那里都会讲到说，这就是某某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啊。所以当他每介绍完一个支流的时候，他就会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啊，我们就看到这个是重复的地方，就把整个家谱分成3个段落啊。当然你也可以从当中看到它有变化的啊，去找出它变化代表的意涵。那第二个这个我们在看家谱的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注意它那个顺序的变化啊。所谓顺序的变化，就是我们知道本来这个每个人都有他的出生序啊，就像在这边闪、含、雅弗啊，是他们的出生序啊。可是在这个处理家谱的时候呢，啊，并不是照这样的顺序的啊。那这样的变化就一定有它特别的一个用意啊。我们看到事先介绍了雅弗的家族，然后再介绍了含，那最后才介绍闪啊。所以闪是老大，却放到最后，表示它有特别的用意。这是我们在读家谱的时候要注意的。那刚刚我们谈到在读家谱的时候要注意到它的这个笔法的一些一致或者变化的地方啊，还有它的顺序的一些变化。那第三个原则呢，或者是我们在读家谱的时候可以特别留意的，就是作者的说明啊，也就是在这种冗长的名字当中呢，有时候作者会加入一些特别的说明、特别的注解啊，那当然就是他的比较重要的地方。那好比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在第8到第12节啊，就特别强调到一个人叫做宁禄啊，他是韩的儿子古实的这个儿子宁禄啊。那特别被提出来，这边讲到这个宁禄是世上英雄之首啊，那他是一个英勇的猎户等等。那作者在这边在这个很冗长的家谱却又放了好几节特别讲这个人，那他到底目的在哪里呢？ 可能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是这边讲到说建造的尼尼微，他们到亚述去，他到亚述去建造的尼尼微城，那这个是一个大城，所以我们知道尼尼微是很早被建立的一个城市。当然这个尼尼微城或者亚述人后来跟以色列的历史有很直接的关联性，我们也知道这个以色列后来是被这个亚述帝国给亡了，所以这个特别被提出来，一定是跟后来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或者旧约的历史有关联的，所以作者在这边会多一点琢磨。那第二个，我们也看到这里讲到的这个麦西，就是韩的儿子的第二个儿子麦西，其实就是我们知道的埃及。其实就是埃及。那麦西这个字是一个复数的字，因为当时埃及是分成上埃及、下埃及，所以麦西是指的两个埃及。那埃及后来又产生出来的，到了第14节这边讲到腓力士人，那我们知道腓力士人也是后来一直跟以色列人敌对的，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腓力士人，也是作者的一个在这边的伏笔。那另外我们从15节这边看到，强调到迦南的族谱，其实你会发现，在韩的儿子当中，这个儿子都被跳过去了，反而在迦南这边就多做琢磨。当然，我们也说，知道这个迦南就是跟以色列有很直接的关系的，所以这边就很清楚地描述到迦南的各个不同的族群。然后在最后我们看到21节这边。在介绍闪的时候呢，这边特别强调他是希伯子孙之主其实这个希伯就是希伯来人，所以他就是在这边做了一个伏笔闪就是后来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最源头的祖先所以当作者做这些的一点点的这种说明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希望我们在看家谱的时候可以注意到，不会觉得它很枯燥，从当中找到一些属灵的含义所以以后当我们读家谱的时候，多一点思想，也想想我们的出身、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族、我们的民族，甚至我们的整个国家的这个背景，上帝的用意是什么？有什么计划？盼望我们能够思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出生的环境，我们所被放在的家庭，以及我们所属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的心意就是我们在这当中要成为那个领受福音，并且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传给我们的族群、传给我们国家百姓的一个机会。我们为此感恩，我们也求主使用我们，成为你得着这些福音朋友的一个关键。我们想向你献上我们的仰望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